就是阴阳怪气，因为他明明可以就是可以好好说说 ，You should say thank you， 就我也觉得 OK 啊，就在后面说 Thank you， you fuck off， 大树终止，说老子用得着你来教，我们泱泱中国礼仪之邦用得着你来教，滚。Major distribution, man, my label on my dick for real. Fucking with your friend and she ain't tell you y'all ain't shit for real. I've been out here crushing on success, now she might be for real.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我们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的更新在周五，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
今天又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
少了一个
人的声音。
目前，
对，希望他尽快的那个结束一些情感上的纠纷，然后来加入我们。 还是单身好呀，还是单身好。
哎，少了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感觉有一些不习惯呢。
对，感觉整体的那个声调有一些低沉。
我们三个声音，说实话，加在一起可能都没他高吧，就垒在一起可能都没他高。因为长沙最近不是那个禁止摁喇叭了吗？就是全城区禁止鸣笛。然后我们就都在说要买那个大喇叭，然后或者买什么小号这些东西的，就是平常把窗户摇下来，然后就对着外面喊，对，唢呐唢呐这种东西喊话。然后小鱼就总是会说啊，我也要我也要，然后我们就说你不准要，你把窗户摇下来正常说话，交警都会把你抓走。那声音真的，他跟我一起去玩橄榄球，就我们新人是在半边场，然后老人是在半边场，然后我就可以一直听到那半边场传来一些高分贝的尖叫，就是我就会知道他肯定是要么是接到了球然后不知所措，要么是没有接到球不知所措，要么是被人拔掉了腰旗然后不知所措，要么就是要去拔别人的旗然后他也不知所措，就是他全程是用尖叫在进行这一切。今天趁他不在大讲他坏话。
哎呀 ，OK， 今天我是今天这一期的代班主持人，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那个话题。今天的话题
分手擂台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被冒犯的经历和冒犯别人的经历。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现在除我之外剩余的两位就发生了一起实时现场的那个冒犯和被冒犯的经历。现在请仔仔李先来从你的那个甲方开始陈述，然后再换。
哦、，OK， 我不是甲方，我不是甲方，我是冒犯方。
哦，你是被告，对，先从被告开始陈述。来吧，
我是被告，然后我是主动冒犯方，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说要聊一些这个冒犯与被冒犯的事情。
不是，最开始是说要谈一些被冒犯的经历。
哦，被冒犯的经历，对对对对对。然后，
然后呢？因为我们一直想聊一些什么，比如说面对不合理的要求啊，或者什么。然后仔仔里就、
啊、是
那天突然就说，我们来聊一期被冒犯的经历吧。然后我就说可以啊。然后呢，我就说那既然聊了被冒犯的经历，也聊一些那个冒犯别人的经历吧。然后仔仔里就回了一句，那可能只有你有。对我说，
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不是狡辩，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说只有你有，因为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里面就是你最勇，我是绝对不就是避免在生活中跟别人有任何冲突的人，就是我，而且我觉得我会很怕任何一切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氛围不好啊，或者是别人就是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虽然就是在，但是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让赵师傅不舒服了。
对啊，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在讨论，因为我想说你既然被冒犯，你肯定你想一想也有冒犯别人的经历啊，不可能没有。
是的是的是的，就然后就冒犯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冒犯别人的经历，然后你能够得到就是像这次这样就是及时的反馈，就是那个人告诉你就是哦，我觉得你冒犯到我了，其实还挺少的，就是在我生活中可能真的挺少的。
嗯，是的，
对，
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我看到这个话我不是就有一点不爽不，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说，然后我就说去你妈的，老子才不要精神内耗，有不爽就是要说出来。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还蛮喜欢精神内耗的人，就是不叫蛮喜欢，就是会不自觉的会去进行精神内耗，就是我有很多事情我会先在，对，我会先在自己的心里面就是烂一遍，然后就是或者就是有一种那种开玩笑啊，或者是说别的什么那种故作轻松的方式来吐槽一下，但是事实上就是可能这个被冒犯到或者是说这个受到伤害它已经真实存在了，然后我自己也精神内耗，就是内耗完了。
但是我就是反应的方式我还是有想一下了，就是我没有那种阴阳怪气或者是破口大骂那样，我就说我就是比较那个冷静的叙述了一下我的感受。我说我是在正常的讨论选题，但是你却讽刺我，好受伤哦。我还是想了一下这个语气要怎么来回应你，就是我要告诉你我不爽，但是我也不希望
把事情闹僵
起来那样。对对对对对，也没必要不。
但是仍然会，我回复那一句的时候，我也就是想了很久。
应该是就是你不是你跟小鱼想的应该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打圆场，就是让这个要和稀泥，要让这个事情
过去
是的是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说那我想一想，我觉得还是道歉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对，其实对于你们双方当事人就来说，其实你们还比较能够就是轻松的表达自己的那个感受和意愿，但是就作为旁观者就是第三方站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比你们更紧张，你知道吧？很怕那个大战一触即发。
然后小鱼那天在拉肚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怎么了？我说你都没看手机吗？他说没看手机。我说你还不出来打圆场，我真想不通了，怎么还不出来呀？长沙是和稀泥第一名。怎么还不出来呀？他说怎么啦，我来看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就和了一大通稀泥，就是发表了一大通言论。
没有，他其实
但是
不是言论，他是就是一堆疑问，
把祸水没有，他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
没有，他就另起了一个话题。
对对对，
就说我很难被冒犯。
是的，不如来冒犯我吧，他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一个高级的和稀泥。但是我要说就是
结果也没人指他，
我
就是这个 end of conversation。
我也出门了。
我作为第四个人，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当时就是我觉得小鱼那些疑问一抛出来，我感觉他要把这个过程重新演练一遍，然后我就更不敢说话。他说我错过了什么，他说我错过了什么，
是的，
我说怎么你还是想想他们再跟你说一遍吗？
复盘一遍，我们要案件重演。我觉得就是这种网路上的言语，就是如果你有说，就比如说像赵师傅这次他是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说出来嘛，然后我接收到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这是真的被冒犯了吗？还是说
在开玩笑吗？
在开玩笑吗？或者是说就是为了配合这个选题在进行一些实验吗？然后我就左思右想，因为无法判断嘛，就是你从文字上你无法判断出来那个语气和就是他真实的心境，所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如果男女朋友是通过这个微信吵架的话，可能也要适当的就是体谅一下对方的语气，可能不一定是你自己想的那样，
解读的
有很多的时候是就是自己要去进行一些解读。
是的，
是挺冒犯的，仔细想是挺冒犯的。但是我后面我不是讲了那个事情吗，就为什么我要聊冒犯与被冒犯，是因为我不是在那个有话术的小红书下面他们发了一篇关于我们那个露营微醺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主题帖吧，然后放了很多照片，我就去开玩笑嘛，我说啊这么多照片都没有一张我的，我说你们要反省一下，然后他就跟我打哈哈嘛，就说啊，他说美女的照片要单独开一篇放啊什么什么的， 啊，然后他也发了，结果后面就是其实已经过了一天了，有一个人突然在评论里面评论了我说，这不第二张不就是吗？然后我点进去一看，往第二张一滑，第二张是条狗，是一条金毛，
这是典型的抖机灵。
那个人是你认识的人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完全不认识。
嗯，
然后他给我留了一条这样的言。
嗯，
然后我就在想哦，因为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去参加那个露营，就是微醺计划那个露营活动的时候呢，有朋友他们就是在给自己的那个抖音账号拍一些视频嘛，然后当时就请我过去，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视频采访，然后采访完了之后就把这个视频放到了他们自己的那个抖音号上，然后就没有想到那条流量就很好，然后大概就是有100多万次的那个观看嘛。然后那个视频的主题呢，就是他有问我一些问题，就说你有多高啊，你有多重啊，然后如果别人叫你大码美人你会不会不高兴啊，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减肥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根据我这个人的外貌，就是反正进行了一些提问嘛。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现在大概是个80公斤左右的样子吧，我说因为我很久没称过体重了，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多重，然后我说就叫我大码美人很好，因为至少是美人。然后我就说，就是你知道这回答就是很我嘛。然后我就说我自己不会刻意追求减肥，我说但是我也会希望我的线条就是更明显一点。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就他说哦，他说对对，他说不是白瘦幼对吧？我就说，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其实只是我个人不追求太瘦，但是我觉得白瘦幼也是美的。然后我就是这样一回答了一个视频，然后后面那个视频下面所有就是很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评论，就是当然是在说，也是很多在说我漂亮了，就我也很感谢，但是也有很多评论都是在说，他绝对不可能160斤，他有200斤，说我有200斤，说至少190-200，他不可能只有160。
怎么会、啊、
说我生活中，对，说我生活中见到过什么很多大码模特搞直播的那种的，说都说自己都就是也是160-170斤，然后说看上去比较瘦多了，还有那种自己说什么自己1.81米然后180斤，然后说看上去比我瘦很多，诸如此类的。然后我一点进去那个主页看了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就 P 的面目全非，就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底什么样，然后我后面就我也没管了。因为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小红书上面的这个冒犯和这种说我200斤的冒犯，我觉得那个小红书上的更冒犯我，就是我现在会更讨厌这种所谓的抖机灵式的莫名其妙的开玩笑。
嗯，
我觉得这种是会让我更觉得被冒犯到了，就是我会原地起跳，
嗯，
就是反手一个拉黑这种的。然后你像那种说我200多斤的，我就是会笑一笑，就说我200斤啊，什么190斤啊这种的，我就会觉得无所谓。我说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多少斤，你觉得我190我就190，我觉得我160我就160，而且不管我是190、200斤还是160斤，都跟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关系，跟你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种？就是开玩笑式的这种抖机灵更生气呢？
哎，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如果换到我以前，我肯定是会对这种就是外貌上的攻击或者是什么这种，我会更觉得被冒犯。
我觉得可能刚好是在就是身材和容貌这方面你已经就是跟自己和解了吧，
稍微和解了，
对
稍微和解了一些的这个时候，我就没有觉得。但是我觉得边界感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直以来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我觉得他这样子就属实是有点太没有逼数了，就我觉得他很蠢，就这种蠢会冒犯到我。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我冒犯赵师傅的那个，其实我也是在抖机灵。
对，我刚才想说、
就是、
就从我看来
是
其实是差不多的类型、
嗯、
就是属于抖机灵，
就是有点是什么讲、
嗯、
想讲俏皮话，但是没有把握好那个度。
对，是的。
哇哦，人终究会成为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那也倒不至于。 但是我也可以，就是我其实大概知道李冉冉为什么会蹦出那句话来，因为他其实是有前因后果的，因为那个刚好发生在我们讨论选题这件事情嘛。我们上一期又刚好有聊到，有聊到赵师傅得罪他们那个，不是得罪的
寝室室友，
寝室室友拔掉耳机那件事情，我觉得他是从那儿联想过来的，所以才会就是有，他其实是一个有前因后果的一个抖机灵。
我的人设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了，
嗯，是的，
就是我们四个人中间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
嗯，
不要精神内耗，有不爽就要说出来。但我后来也在反思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有不爽我说出来了然后我爽了，但是其实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不爽，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没关系，
我觉得是好的呀，因为至少你是开心的，
说出来比较好，
对呀，可能本来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你说出来了我就意识到了，那我可能也成长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于就是发生这件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吧，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之间有个统一的标准，就是都觉得有什么话直说比较好，那就直说比较好。嗯，没有达成共识，一个人就是很直接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会不会太多了，这样可能就
我觉得这个就是哪怕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我觉得可能也会比较难把握的一个度，因为我们肯定不会坐下来说我要跟你商量就是我们以后讲话是用什么样
的
对，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这个边界感我觉得是在你平时的聊天和相处的过程中你能大概知道那个人的边界感是怎么样，就是他其实在一个群体里面他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
很难，我觉得边界感这个东西首先大范围肯定是有的，但是每个人的小边界感我觉得就是要像赵师傅这样，就是我得说出来你可能才会知道，
就会知道
你可能就会知道。 对，但是就是所以就是怎么样去表达我的边界感这件事情，而不把它搞成一个好像我已经深受冒犯然后我们要分手擂台了，就是要分手要决裂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就是这个就很难把握啊。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说我也想了一下，就是假如说我很生气然后呢导致我们这档节目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我也会觉得很遗憾，所以我自己也在想我要怎么说。
但我觉得其实李冉冉就是一个比较能够在这方面宽容的人。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被说不太容易好就是决裂吧
那这种人设也很惨吧，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说。
对，我说我是一个会内耗的，就比如说你如果很严肃的跟我提出来这件事情我是立刻会去反省的。
嗯，
那你比如说你反省了一下觉得你自己没什么问题呢，你也会说吗？
我很少有会觉得我自己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哦，那你这个人设确实听起来有一些难过。
对啊，你就比如说那大家都可以批评你，你也会很然后造成的效果却是你一直反省你自己，那也不好吧。
是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身边亲近的人都对我很好，就是他不会轻易的去批评我，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人的氛围或者关系都是比较轻松且愉快的，所以很少会有那种特别严肃的时候，那就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比较严肃的时候那就肯定是出现了问题，对吧？那出现问题我可能就会优先从我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就大概是这样。我也不会把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往我自己身上来，你想想我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傻逼啊，怎么可能。
对，我发现你可能对就是你已经认可的朋友和亲人就会比较宽容，在这件事情上，
是的，或者亲密关系里面的人我也会，
就
是
比较
他们的话我觉得我会
听得进
去别
人的，对，
比较听
得进去别人的话。
是的，
这样其实挺好的嘞，我觉得我很欠缺这个能力，就是听别人的意见，
但这个度也很难掌握。就如果我想要不内耗的话，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也可能需要少一点自省，我不知道。
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被冒犯的经历吗？就是严重一点呢？
就是那种无意的冒犯，我觉得是挺多的，但是就是也是，就基本上是分成我刚刚讲的那种两种类型，一种就是对于你整个人这种外貌上的冒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不分场合不合时宜的开玩笑抖机灵，我觉得这种会有、
嗯、
只有一个冒犯我觉得算是我人生中这个故事，其实我之前好像有在节目上讲过，就是我的本科室友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
没说过
没有，
他说他觉得我的人生，他觉得他说他觉得我就是以后有可能不会常常见到了，然后他说他也不是一个那种会刻意去保持某种关系的人，然后他说他觉得他大学的四年时间一直非常非常的羡慕我，他说因为他觉得我条件非常好，所有的事情就是不用努力就可以做成，然后相反就是他就是会需要付出五倍或者是十倍的努力，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像我那样轻松，然后他就说他会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会有一些有很多的落差，就四年下来他到最后他抒发的情感是他觉得我的人生太容易了，给他造成了一些落差感和冲击，然后
他
发了一条反正就是很长的短信吧，然后大意就是这样，在中间还有讲过就是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不是衣服很多嘛，我大学时候衣服也很多嘛，我有一次就是丢扔会扔掉一些不用的衣服，然后他当时就有跟我说，他说他希望可以从那边就里面拿一些衣服然后他去穿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最好啊，我说与其浪费，我说如果你有喜欢的你就可以拿走嘛，然后他就在短信里面也讲了这件事情啊，就说这件事情对他的冲击也挺大的。
那他的落脚点是什么？是觉得他这种心态让他很痛苦，还是他希望你能珍惜你有所拥有的啊什么之类的呢？
他可能是就是他是想要说我太有就是太有优越感了，就是我这个人太有优越感、
哦、他的落脚点还是在指责你的是吗？
就是我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优越感会给别人造成落差跟压力。但我当时就因为他这条短信我真的自责了非常久，我就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平常生活中有很多可能细节没有注意到，所以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比如说都是同时申请了那种出国交换的项目，但是其实申请都可能不是不同 是不同的国家的，就比如他是去美国然后我是去欧洲这样子的，然后我因为我英语比较好嘛，所以我可能确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准备，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家里可能也确实是跟我们院里面的那个主任打了招呼，然后就选上了就去了，然后他的整个过程可能就跟我不太一样，就他还需要就是很努力的去准备那些题目啊，然后他也可能要就是要表现得很突出他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当时就是我不是之前自责了很久嘛，但是我后面就是思来想去我也觉得这事情说实话可能真的怪不到我，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从哪里去怪我自己，我是怪就是家里可能给我的支持太多太好，还是怪我自己可能在某些事情上确实是有长处，又或者是说怪我就是可能衣服那个事情怪我大大咧咧，或者是说就是真的我其实我的本意肯定是跟他分享嘛，就是我是觉得你善意的我想要跟你分享，而且既然是你自己提出来了可不可以拥有，那我就同意了，然后我就怪不到我自己，然后我发现我怪不到我自己之后我就觉得被冒犯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前提条件是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大学四年都是非常好的关系，然后到了最后你就是发了一条短信就是有点类似于像在攻击我，然后就是有点像在指责我，我觉得我被这件事情冒犯到了，而且甚至是有点伤到的那种冒犯。然后这种就是属于跟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两种情况都是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
这个是
杀伤力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冒犯。
是。
我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我也不记得我有讲过了没有，就是我在入党的时候在那个就是党员转正的时候不是都会要那个批评与自我批评吗？
批评与自我批评，
就是对，就是等于说是所有的你所在党支部的党员要对你这个人发表一些评价。在大部分情况下呢，这个时候一般是说好话了，就是这个同志很就是追求进步啊，表现很好啊，工作认真啊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呢就有一个同事对我的评价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太骄傲了，觉得我这个人有一点自大， 然后就是希望我在以后的那个工作中能够改进，更谦虚一点，然后什么之类的。
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呢，我就很生气，但我没有像仔仔里这样自省，说我怎么这么自大。我是心想，我为什么要入这个党？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机会批评我呀？特别生气，当时我就是特别生气在这个点，说我为了啥我要入这个党？然后
就是为了入这个党，然后要遭受这一切。
对，我说我又不是要通过这个入党来什么得到什么利益是吧？就是我没有自省，我只是觉得我怎么给了你批评我的机会呢？我真是太不应该了，我下次坚决不能再给别人批评我的机会了。
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你们三个人可能在这个自尊这个方面都是会比我要高一些的。对，就是我的自尊心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层级上，就是我面对批评，我有很多时候我都是会先自我批评，
嗯，
或者就是我得先跟我就是自己把这个事情要理一遍，看看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跟你完全相反，我就是得到批评的时候第一反应永远都是你他妈在说什么呢？
嗯，
然后就是在我就是冷静下来之后，我可能会进行一些自我反思。对，
我就完全反了，我是先自我反省啊，反省完了之后说你在说什么，
你他妈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然后就会有一种延迟被冒犯到的感觉。
嗯，是的，而且当延迟被冒犯以后，这个冒犯就很难再说出来了。
对，
就是你，我没有办法再去，因为你就不想搞得很像煞有介事一样，就是我还非得要去，可能过了半个月啊，什么一个星期这种，我还非得跟你去说到这个事，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
我觉得你比较容易被冒犯，其实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我因为这个话题就是说出来以后，然后我有想一下，我被冒犯的经历其实很少。
嗯，因为你会把它就是自动反弹回去了。
对，我就是一直是一个那种反弹的人，
反弹
然后周围的人就不太敢惹我，说实话，就是他们在跟我说话的时候皮绷得很紧，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嗯，
哎，我最近一次被冒犯到还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回长沙的时候跟我叔叔一起吃饭，然后因为跟这种叔叔这种亲戚吃饭也不是很长见面，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可能他对于我这种浑身带刺的这种性格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所以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格外的没有分寸感。对，然后看到我以后就说啊，你生完孩子以后还是胖了蛮多了。
What？
嗯，
然后呢你就深深的被冒犯。
我觉得被冒犯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我而且我非常努力的在就是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而且我觉得我还算是做到了80%吧，至少有。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以前很容易会被这种身材上面的这种东西冒犯到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以前你没有意识到就是周遭的人有多么喜欢去点评别人的身材。
嗯，
就是它其实是一件不礼貌且没有边界感的事情，就是我以前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它不礼貌且没有边界感，
嗯，
我就会觉得是别人的一种劝导吧，或者是说就是说他可能也是为了你好。
嗯，
就是这样一种，就是希望你瘦一点可能更好看啊。
你真是爱自省呢，他们才不是这样想的呢。
哦，然后结果后面逐渐长大之后就发现，就有些人他对你的那个身材的评价，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不分男女哦，我觉得男的女的其实真的都有。
嗯，
他就是那种就好像问你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就是哎，最近好像下雨下的比较多啊，就是在他们口中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是他会说哎，最近好像胖了哦，或者说哎，最近是不是瘦了哦，就是我感觉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独特的没逼数的寒暄方式。
嗯，
哦，一说到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昨天晚上去打橄榄球嘛，然后打完橄榄球之后就是拍完照了，然后就差不多那个球场要关灯了，我们就都在理东西就准备走了。然后有两个女生就是昨天第一次来体验嘛，然后可能觉得那个体验感蛮好的，就在问，就说啊以后都是什么时候训练啊，然后在哪里哪里啊什么什么，聊完天然后开开心心就说啊我们走啦，下周再见，走了。走了之后那个灯就关了。关了之后我就只看见黑暗中就是那两个走掉的女生就突然间就是那种怒气冲冲的就又冲回来，然后就那个女生就有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把另外一个她的朋友就是这样甩开，然后就冲到一个男生的面前就跟他说，你跟老子说，你刚说我什么，你嘴巴里面讲一些什么不看不见的东西，然后就冲过去，然后就是那个男生就坐在地上嘛，然后他就冲过去就要揍那个男生，然后那男生被朋友扶起来，然后朋友就都跟他说你快跟他道歉，你快跟他道歉，然后女生就在说我还在想你为什么突然就是刚刚在场上要跟我道歉，她说我还以为你是因为踩到我了然后要跟我道歉，她说没想到，她说你就讲些那不干净的东西，她说你到底多大，反正就是问她年纪多大，然后就说她问她是干什么的，然后就说为什么是这样子讲话什么什么的，后面我们就都不知道他讲那个男生讲了什么嘛，然后那个男生跟那个男生的朋友就一直在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他真的不就是这个人太口没遮拦了，就说我们都让他给你道歉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别生气，然后那女的还要往他就是那个女孩子还要往他身上扔东西，然后就还在那里推他，然后我们就都就说拉开拉开赶紧拉开，然后就都去教育那个男生，就说哎呀也不管你说什么你以后都反正就是不要这样子了，说人家女生本来开开心心来打球最后搞得这么生气肯定是因为你讲了什么不好听的话对不对，我说你到底跟他讲了什么就让他这么生气，就是应该是什么很不好听的东西，他说我就是在场上就开始看他又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又就是跑那路线啊什么的又跑不蛮清楚，我就说他是白痴妹妹但是我也没有听清楚是白痴妹妹还是白丝妹妹，因为他那天穿 他穿了一双白丝，有可能是白痴妹妹也有可能是白丝妹妹，OK 就是 anyway 白痴妹妹或者白丝妹妹会让你觉得被冒犯到吗，
白痴妹妹不会，白丝妹妹可能会吧，
嗯，我觉得白痴妹妹我应该也会反弹吧，我说你他妈才白痴呢，但是白丝妹妹就会有一丝那种淫秽的感觉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是的，
对吧，就是会有一种那种性暗示的类似于性暗示的冒犯，
我觉得白痴妹妹不至于到嘴巴不干不净，
嗯，
说她，
对，
就可能会有点生气，就说你说我白痴，你才是傻逼吧，嗯、就是这样，
对，但没有到不干净的程度。
但是 anyway， 我是觉得就是女生把这个值定的稍微高一点是 OK 的，就是
稍微敏感一点，
因为她的行为是真的很勇，那就是冲进来要把那个男生暴捶一顿。是真的爆锤，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就是觉得，我说我操，女的站起来了，爆锤，然后五个男的，就是可能摁着那个男生要跟他道歉，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被冒犯了，在外面，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虽然可能会别人会觉得，旁观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女的哇好凶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什么诸如此类，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精神内耗，就是你自己生气了你就冲过去，然后把这个男的干一顿就好了。
对，
他好勇，他真的好勇，
有什么生气就表现出来。
嗯，然后反正那个男的就是哎也觉得自己错了啦，然后他就是说他当时说了以后他就觉得其实自己说的不太对，然后就正好又被他朋友听到，就他朋友就让他到就是那个女孩子让他道歉嘛，他就去道歉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表达，就是哪而且我觉得作为朋友也要表达，就是你看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不是他本人听到、嗯、是他朋友听到了，他朋友就是甚至是会觉得说也被冒犯到了，所以就是要求这个男生去道歉，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好。
我最近没有被冒犯的经历，我只有在路上被人骂的经历，算被冒犯吗？
英国人吧是不是？
对，
就很神经的那种的，肯定是那种冲出来然后突然
也没有不是神经，但是我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无理的，你比如说我走得很快然后别人让了我一下然后我就走过去了，然后别人就在后面对我说 thank you，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心想说嗯，我说不说没什么很大的关系吧，
你就这样他就是阴阳怪气，因为他明明可以就是可以好好说 you should say thank you， 就我也觉得 OK 啊，就在后面说 Thank you. You 大树中指说老子用得着你来教，我们泱泱中国礼仪之邦用得着你来教，滚。没想到走路也能有路怒症啊。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仔仔里，就是 你这种回应哦，都是你的脑内小剧场比较多，对不对？你实践过吗？
我现实生活中，我应该会回头跟他说、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thank you, thank you, love and peace， 就是会这样，全部只在自己的那个脑海里面，像我，而且可能是已经回到家了，就是他妈的，我刚刚应该就是在街上一个回首，然后就给他比两个中指，让他滚。哎，下次一定。没想到吧，看上去200斤的人这么怂。
嗨
嗨，
小鱼解决了他的感情纠纷，现在加入了我们，
解决了吗？
这个是算是吧。
算是什么？算是解决了是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就算了。就是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意义，而且不会有个什么结果之类的，就是你我们磨合的再好，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会就是突然，我就是陶宇你心无解觉得刚才了，就是不是都有结果，你妈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你自己，我就很难自己自圆其说了，我就会觉得那谈下去干嘛呢，就是不然就是碰到一个大问题就大吵一架，然后就正好就分手算了，但是又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他就是态度也就是很好，然后就我就是会觉得最后我像一个跳梁小丑在那边。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肯定就是你从他身上你没有办法太去设想下一阶段的事情嘛，
对，
所以
就
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恋爱体验感，所以就是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是开心的我觉得也是 OK 的啦。
所以你最近有什么被冒犯的事吗？
就是我们不说前面的事情，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就是蛮难被冒犯的，我就是一个社交极度敏感的人，所以我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感觉到自己会很容易被冒犯，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个冒犯的那个怎么说呢，颗粒度调到非常大了，我一般情况下我就是不会感觉到被冒犯，因为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冒犯你的人他就是他有一个体系，我可以理解所有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体系，他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共情能力极强的人，就是我的生活中我其实就是会很注意的去避免冒犯别人，或者是我会试一下掂一下轻重，我就是我知道那个人的底线在哪，我就是会在他的底线之上游走，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不能就是通过这个冒犯的动作来伤害到别人，这是因为我的共情能力很强，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他其实没有这个换位思考的能力，就人的悲喜就是绝对不会相通的，所以就是如果别人冒犯我的话我就是会比较麻木。
这个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吗？
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累积。
对，我就是我觉得就还好吧，
如果不调节这个颗粒值就会像我这样，就是可能是比较小的冒犯我也会去思考，然后到最后我会发现就是哪怕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冒犯，到最后可能都对我造成了伤害。
我调整这个东西的颗粒度的出发点在于什么，因为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的就是在思考就是别人对你的冒犯以及把别人对你的冒犯听进去了，其实你感觉到冒犯这件事情不会在他人身上产生任何一点
影响，
所有的负面影响都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最后你是会反思自己，或者是觉得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吗，或者是我是有多不好，然后所以他要这样来说我吗？
是，那如果像我一样就是当下的反应就是我不舒服，所以我要说出来，
是，
那你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吗？
所以我刚刚就是在思考这个让自己麻木真的是一件是个良性的调节吗？
因为我最后我不会觉得他在冒犯我，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没办法站在我的角度想这个问题，不 是不？就像男生他在 judge 女性的时候，你要怎么才能让那个男生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他作为一个女性被 judge 的时候，他的心理活动，他不可能感受到的。
确实打一顿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对，他打一顿，他只是皮肉之痛，他也感受不到你的那个感受，所以就没意义。
而且我觉得刚刚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他冒犯你的时候，他就是突然间过了一下脑子，或者甚至说他突然没有过脑子，只是过了嘴巴皮子讲出来的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去调整那个颗粒值的话，我可能会因为他就是这样上嘴皮子碰了一下下嘴皮子的事情，然后我可能要内耗一个星期或者是很长时间但这个事情对他不造成任何
影响，
哪怕是我告诉了他，我觉得我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他会说啊，
那如果每个人都告诉他嘞，就是你不告诉我不告诉，那最终大家都
不告
诉啊，那最终大家都麻木，就是把自己的值调的麻木，就是也不好吧。
哎，反面例子在这里就被我打一顿。
他冒犯别人的时候他也会被别人冒犯，就是一个人被冒犯多了，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当我被冒犯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是同样的方式，我不要去冒犯别人吧。
那你这个假设就是有点太真善美了，因为你刚刚就
是在想，没办法，我就是那个真善美
的
化身。
是
的，
因为你刚刚在想，就是说别的人不会拥有跟你一样的共情能力，所以你会去把调整你自己，然后就是不去要求他，但是你又希望他被人冒犯多了的时候，他能够去换位思考，就是说不要去冒犯别人。
他可能他被冒犯的点，就是跟他冒犯你的那个点永远不会是一个点，就是说，
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只是觉得你把希望就是可能寄托在他就是会去换位思考这件事情。
对，但是就算我告诉他我被你冒犯了，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吧。
我觉得有，就是比较能记得的被冒犯的经历，就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有另外一帮男同学就在班里面说，我看着我们班上的另外一个男同学丢口水，然后我就抄起了凳子然后直接把那个男的劈了一顿。
你是说
就说那个话的、
就是、造谣的，还是那个你看着
流口
水
的那个
就说我看着他流口水的那个、
哦、我以为那个就是
造谣的
那个流口就被流口水的
被看的人。
然后所以就是后面就很少被人冒犯了、啊、因为只要表现出来一次别人在对我进行，
但那只是在你初中的班上的那个组织里面。
对，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天又会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
就是在每个组织里都
要
发
一
次
狠。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因为、啊、你知道我们长沙美女就是比较爱打扮自己，然后他们就说我很骚。
嗯哼，
就是男，就是你知道那种男性话题吧，可能是。然后我又发了一顿宝啊、
嗯、
你怎么发宝了？那你能揪出那个就是具体的那个人吗？
因为我知道了有具体的那个人他说的这句话，所以我就冲上去把他骂了一顿、
okay. 我不觉得这是反面例子啊，我觉得就这是很好的很好的示范吧，就是拒绝精神内耗。
不，但是我跟你又不一样，你是会那个就是比较心平气和的表达出来，我不会心平气和这件事情。我被冒犯的当下我就会爆炸，然后立刻反击，用很激烈的手段。
我确实是没有爆炸过，但是我觉得像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对方要我要长期跟对方相处下去我才会说出来，如果我没有觉得要跟对方长期相处下去我就不说了，我就生气了，然后 that's all， 就是我会记得很久，然后我就不跟你当朋友了，就是我不会任由你冒犯我，然后我还继续跟你当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要不我就说出来，就是我们就要不就算了，
用比较积极的手段解决。
但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很难会被我的朋友冒犯，
因为容貌容忍度很高，
把调得非常高。
而且还有陌生人也比较难 难冒犯我，可能是我太冷漠了，几乎我不会跟陌生人有什么太多的互动。
但是你像互联网上这种冷不丁的真的很恶心啊。
但是你看的还少吗？就是平时你看别人的那种帖子的评论里面、就是真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互联网上上网的是一些什么样脑子的人。你有一部分人是你没办法共情，有一部分人就是可能怎么说呢，你就是你们永远都不会是出现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就是所以他说那些无理的话你只能选择看不到了。
或者就是想想如果搁在现实生活中，就这个人他绝对没有机会可以冒犯到我，
他够不着，他够不着你，他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真的呀，就是虽然我这样说话有点命啊，但是就是真的，这世界上很多在网络上，包括我妈在网络上口出狂言的人，就是跟你生活的就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你妈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口出狂言
啊？
你刚说包括我妈，我以为
包括我吗、
在网络上口出狂言的人。
我以为你妈天天练瑜伽，结果在网络上当笨子。
所以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是一些熟人之间的冒犯吧，就类似于仔仔李刚才说的，
就类似于仔仔李那天在群聊里冒犯了你是吗？你们刚有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们先打了分手擂台啊，就是一开始就
打
了分手擂台。
哎呀，没有我来插科打诨，那怎么能够足够精彩呢？
哎，你补一下你的插科打诨吧。
啊？
可以给你剪到前面去。
哎，精彩了，精彩了啊！看看赵师傅如何反击。
我宅在里掏出一首《死密码 C》，你赵师傅又该如何应对呢？
宅在里以退为进，以退为进，再将一军。
我们还是可以把那个也讲一下，就是你会被别人提的无理的要求就是冒犯到吗？我连续我想想，我有两次被无理的要求冒犯到，都是被那个美国黑人男性。
他要他们他要你帮他们干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吗？
还真是要我帮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但是跟与性无关，就是全部是就是白嫖，我想让我去给他们工作吧，也不能叫工作，就比如说A 是他有一个朋友来中国做那个就是某个球星的球鞋活动，然后他就是希望我给他写一份详细的，就是那个人到了上海之后可以就是去吃的玩的以及比如说什么 clubbing 的咖啡店啊什么这种的计划。
然后你们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我们最开始是在工作上认识，但我们后面就是 dating 嘛，然后后面大家就是因为这事情不可能有结果，所以就是做朋友嘛，然后做朋友也会聊天啊什么那些，但是就是有一天可能就是突很日常的一个聊天聊着聊着，他突然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来中国然后做活动了，他说我先让他关注你的那个 Instagram 吧，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就是给他们去做一份这个非常详细的行程，
然后你说不行
的，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希望他就是他到了那边之后，然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意思就是我不仅要帮你做方案，我可能还要去帮你做翻译，
当地一陪，
然后就当地陪，然后就是你也没有任何就是那个 payment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提出，他就纯粹是一个我作为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前 dating 对象，就是 ask you for favor，
还是前 dating 对象，还不是现在。
对啊，就是我在想你是真的觉得自己有就是这个 favor 可以大到这种程度吗？然后我就直接跟他回了，我说我说就是不好意思，我说我最近真的太忙了，就是工作上事情太忙了，我可能没有时间，就是我会觉得你对我有一点不尊重，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有聊，就是也是美国人，就有跟另外一个朋友聊过这件事情，他说我觉得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得提出你的需求，就是人家答不答应是人家的事情，但是你得提出你的需求，只要你提出了就有可能，
不，你不应该被冒犯，你不想就是拒绝就好了，
你拒绝就是那个人提出要求的那个人他不会觉得被冒犯，
嗯哼，
不会说因为说你拒绝他他会觉得说哇这人太小气了吧，或者说哇这个人就是怎么这个忙也不愿意帮啊，
就是因为文化的差异。
嗯，
就是本来中国人就 不太会很大方的说不，
而且我觉得中国人也不太喜欢麻烦别人。
那还是有蛮多人喜欢麻烦别人嘞。我就是想硬想了一下，这种被冒犯或者是无理的要求，一般都是别人麻烦我，就是其实我没那么好搞定的事情，他觉得我搞得定，就是我会觉得这、
然后就狮子大，你会觉得他狮子大开口。
对，
然后如果有这种人的话，就半熟不熟，然后又给我提这种要求，我都会觉得被冒犯到。
你就是那个冒犯的颗粒度很小的人。
但是这种我不会去内耗了，这种我就会觉得
说，对，你就是你只是会觉得你就是哼哼几句了，就抱怨两句。
嗯，那我这不就又歪了。但是啊，然后就说第二件事就是B 男就是他们最近也是做这个某位球星的这个中国行，然后呢、我们也算 date 过吧。然后但是当时就是一个就是无疾而不叫无疾而终了，就是我当时觉得他挺奇怪的，他可能也觉得我挺奇怪，然后我们俩就没连聊天都没有怎么聊了。但是他有我的微信，然后那天突然跟我说，他说嗨，他说我们现在在机场准备起飞，然后要来中国了，然后就直接把他们那个 schedule 截图发给了我，然后他说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城市离你比较近的。我说我那天晚上正好喝了点酒，我说哦，上海。然后他说哦，是吗？他说那你应该可以就是开始计划一下，就是在那里，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见面的事情。哦，然后我当时都没有回他，我现在在 cages 在疯狂的搞运动。然后他后面就说啊、哦，说我们到上海了。他说你有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到上海了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在长沙。然后他说哦，他说那长沙离上海远吗？我说坐高铁四个半小时五个小时吧。他说啊，那这么远啊。他说那我这次岂不是见不到你了。哦，我就说 probably。 然后他就说哦，我之前还很期待这件事情的。但是我想说，你如果很期待见到我，你们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邀请我，就是给点，你邀请我去做一下这个随行的团队什么的，这都可以啊，而不是就是这么临时的提出一个可以在上海见到你妈的这种。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傻逼呀、傻逼不分国界呀，他以为他是谁呀？就独角兽，也就是不是他的。是独角兽
啊，
如果是鸡鸡是独角兽就怎么样，就是比较珍贵是吗？
不是，他就会有那种 big dick energy 你知道吗？
珍贵。
所以我就觉得很匪夷所思，就这种话你也能说得出口，就你放在我身上，我可能这辈子也没办法对任何一个同性或者异性就是讲就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哦我快到了，你要不考虑考虑哪天来见见我吧。而且关键是我说 probably 就是意思就是我去不了了嘛，他连 next time 他都没说，直接不回了。
这才是你被冒犯的点吧。
我觉得这人也就是有点就是目的性搜强，然后没有礼貌，就太没有礼貌了吧。我们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真该让他学点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说 next time。
他会以为我在发出邀请。
对，
这个没有语境，他会当真。 when 不了一下了。 when
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就怎么说呢，就是直男的自信的地方吧，或者是他不 care 的地方。他就是我多释放一点东西，就是万一行呢。
这个要求我觉得比起礼貌不礼貌来说，我觉得他更是就是没有，就是像我们前面说，我觉得他更没有边界感。
他如果真的非常就是尊重你的来那一套的话，你可能会想他干嘛，想跟我怎么样、想旧情复燃、对吧，就是是的。所以你看我就是非常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小鱼做五分钟的 ending。
怎么做 ending 啊，你们来 ending 吧，我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东西。
不管，你就硬做，做五分钟补一下这个时长。哎，那你觉得你今天提出的这个需求有没有冒犯到，就是你的这一切的表达有没有冒犯到他？
就是我现在交往的对象。
啊，你交往的对象。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不是冒犯他，是有一点折磨他，就是在磨练他的意志。不是，
但是这很像你的风格啊，就是因为你就是要需要不断的磨练他，就是他要不断的就是验证他是爱你的，是爱你的，是爱你的，就是一直是爱你的。
不是，我不想磨，就是我现在就是对验证这个他是不是爱我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现在就主要是我希望有人来帮助我，就是达成我这个内心的自洽，但是我内心真的太难自洽了，别人也帮不了我，更何况是他，是不？
嗯，
你如果说把你的就是目的设定为
旅游开心，
不是提升你自己的恋爱体验感，
对对对，我也觉得，
就是你现在的一些忍受或者是一些磨合，一些这种需要花力气的事情，不是为了求一个结果，而是为了求你自己能在这个关系中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呢，
更好的体验感，对，有更好的体验感。艾米，如果要有更好的体验感，应该就是再找下一个，自然的走是更好的。八，
然后又回到了那个问题，要磨合吗？
为什么要磨合？
为什么要磨合？真的很辛苦。
所以，但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他，觉得可以的话，你就跟他沟通啊。是不你就磨合呗，现在其实在一直挑他毛病嘛，他也会觉得很奇怪吧，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在挑我的刺、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是的。我说了，这个前提是我自己没有自洽，然后自己想太多了。
那是不谈肯定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对呀、啊，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是已经把这个闸打开了哈。
那不谈也不会有开心和好的事情发生吗？
对呀、啊啊，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好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不是这种这种业态的好。
是的，没分手就好好开心。
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以这个什么
小鱼的感情故事，
一个小鱼现在的困惑作为 ending 吧。一个困惑抛出来，然后让我们过几期，然后再看看这个困惑有没有解决，好吗？就这样吧。
我觉得吧，我就是很怂，不要把这个矛头对向我。我还是那个就是纯爱战士，就不知道明天的我是什么想法哈，就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In this mansion, I'm a Macaulay Culkin. Paid in full, I'm a Kai Fife. Know your tie, we just did dinner for 3 hours. Lying to me all night. Buying B&B's is out of spite. Paid $100,000 or something light. Simple price to keep them out my life. Booby trap, we need a business office. Magic City need a business office. 29, I keep a business office. I'm in love with Houston, Dallas, Austin. Tell your guys to hold off on a team chain. Seem like they may need money for coffins. Cuban girl, a family grind coffee. Text me on the signal, don't call me.